觉得成功的人有三个很重要元素、要不要脸，第二个呢是要很坚持啊，第三个、要很坚持的不要脸啊。啊，大家好，我是久等，久等不演啦 ，Episode 2，这是我第二集的 Podcast。那第一集其实大概上个月的时间吧，已经有点时间了。不过我看一下后台的数据哦，我大吃一惊，我的排名还算蛮前面的，就是很感谢大家的支持哦。我昨天晚上有一个聚餐，那在信义路四段附近，我在一个巷子里面绕来绕去找停车位，好不容易我找到一个停车场哦，但是因为我停好之后，我有点忘记信义路到底在哪一个方向，只微微的记得前面大概是应该往这边走，应该是对的，所以我走着走着呢，就看到一个低着头在看手机的男生，然后我就问他说：“先生，请问一下信义路要往哪个方向？”他头抓了一抓哦，当时我在想哦，完了，这八成也是个路痴哦。不过他却指了我后面的方向，他说往那。那我停了半秒钟之后，谢谢他。那不过我就继续往前走。然后我过了一个巷子之后，信义路就在我前面，因为我要去的餐厅就在信义路上。其实那时候我真的很想回头去把那个路人扁一顿了。那我觉得指路哦，问人家问路人哦，帮人家指路哦，就像研究投资一样，乱指也许会中啊，但很常莫名其妙被指引到的方向啊，其实是错的。我觉得自己的研究还有一些自己的中心思想其实很重要的，就像小时候考试啊，斜着眼看着别人同学写的答案跟自己不一样，那你决定要抄他的吗？还是维持自己的？其实别人也不见得是对的啦。所以这大概是我一个投资的想法，自己研究比较重要，有时候有一些观念上面，即便别人讲的是对的，我们参考一下，我们学习人家赚钱的方式，但是自己其实要加把劲。那有时候呢，有些钱不是我们可以赚得到的，因为风险控管嘛，不是每个人的风险控管能力都那么好，也不是每个人的承受压力的程度都像别人一样的高。所以啊，我觉得今年2024年呢，其实很多面向可以讲，那我们就慢慢一个一个来说。那我们先讲讲最近台股的投资氛围还有什么必须要注意的事。那我们知道这个礼拜四哦，就是 NVIDIA 的法说，黄仁勋大概会出来讲一个展望，那包含公布他们过去一季的一个获利表现数字，我个人认为哦，应该也不会太差啦。只不过因为他们制程里面，在 AI server 里面有一个制程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台积电它有一 CoWoS， 就是堆叠式，把晶片堆叠式的这种层板产能其实不够的。那台积电的产能一旦没有办法放出来的话，基本上整个 AI 产业链这些 server 啊 ,ODM 啊，这些组装厂啊，还有一些重要零组件厂，基本上他们量也不会上来。所以市场上面就有点担心啊。那第一季我觉得他们展望应该还是会不错，只是说 CoWoS 的问题没解决，我相信第一季基本上很多厂商，包括 NVIDIA 里面呢，他们可能出货的数字跟市场上面想的差不多，只是现在因为股价涨很高嘛，不管 NVIDIA 或者是一些 AI 晶片啊，一些 supply chain 啊的状况都在前阵子涨得非常多，所以市场上面的预期也过高了。所以不管他们讲什么，我都认为在是这一个时间是个关键，那大家也不用太过期待说 NVIDIA 出来讲话讲了什么东西会造成什么样的股票跳空涨停还是干嘛。我倒是觉得哦，最近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因为我前几天发现投信还有外资前十五大的买超居然有三到四位都是金融股，这个跟去年十月十一月有一段时间很像哦，就是在美元指数在往下掉前往亚洲流的时候呢，基本上看起来应该是钱会进入他们最有把握的领域嘛，但是这些投资法人呢居然把钱放在金融类股，那就表示什么？他们对科技类股有一点没有信心。那最近有一点点像那个时候一样，就是他们把钱先放在一些金融类股上面等待接下来的状况，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造成说最近 AI 的，尤其一些重要的 AI 最近也涨不太动嘛，那它的股价也有稍微回档一些。那很多啊，像技嘉啦、广达啦、伟创啦，这些过去半年里面其实市场上比较疯狂的一些 AI 概念股基本上都有回跌的现象，就看看吧，看看最近的展望是怎么样。不过呢，我觉得第一季是什么时间？第一季是大家吹牛做梦的时间，所以因此没有所谓的正确答案。第一年第一季的时候，大家都是在问今年的展望会如何，只要公司的展望或产业展望够正面，就有机会扰动一波市场的春水啊。其实做梦还是要有的，马云不是说了吗？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那我分了几个类型哦，我讲一下产业部分个股，然后还有其他我觉得最近好像特别值得一提的东西。最近的 IC 设计族群哦，有一个现象就是高价或是 Tier 1的这些公司呢，它的涨幅好像有一点要涨不涨，要跌不跌。那跟 AI 相关的当然回档的力道比较大一点啦，但是我觉得也没有跌太多。可是有一些二线厂的开始在涨了，价量都往上涨，所以我有稍微去研究一下，其实 IC 设计族群里面哦，目前开始有一些补库存的现象。那这个补库存呢，也不代表说终端市场的需求多旺盛，而是从上游老大哥像台积电啊，或者是联发科啊，都讲说接下来有一些需求量或者是产业链的能量越来越大哦，那他们怕的是说未来没有货可以卖，而不是现在说现在需求到底好不好。所以比较大型的一些 IC 设计类股可能已经涨了一波了，但是二线厂哦，我觉得是接下来一个重点，尤其第一季的时候，他们可能在未来市场上面没有什么反应的时候，二线类股的 IC 设计可能会涨得比你想象中的多。那这些公司呢，其实很多。那之前我有提到，比如说微风啊，微风其实这过去两年没有什么涨幅嘛。那最近我觉得应该蛮有机会的，它是做 USB Type C， 那当然有些 Notebook PC 上面，它一些 Host 端呢，还有 Hub 端都有琢磨。那你看最近其实像瑞昱这家公司，其实过年前它是跌得很凶哦，跌了将近快破线哦，一下反弹没多久。两天的时间就补上去了，看起来好像是整个技术线型就跟过年前完全不一样，联用也是一样。所以包含呢、还有最近有从上个礼拜还是这个礼拜呢，哇，不好意思，就是 RichWave 利基4968，那它呢主要是 WiFi 晶片嘛，它在router 啊，还有一些消费性电子的一些产品上面它的琢磨比较多。那过去几年它跌下来是因为华为是它的大客户嘛，华为美中关系的影响哦，美国抵制华为，然后造成说他们给的量也不够多，所以利基就业绩越来越差。但是过去几年的调整之后，利基我觉得也是这一波 IC 补库存可能会有上涨的一个公司，一下涨了20几%，两成哦。可是就那个逻辑嘛，第一季可能有一些二线厂哦，它会涨的幅度可能比你想象中的多，至于会涨到多少不知道，说不定会嘎空到直到他们把第一季的财报公布出来的时候，大家才发现说哦原来没有那么好，或者是哦原来很好，就看看。但是我觉得 IC 设计族群在第一季里面尤其二线厂其实是可以关注的。有一家就是也是做伺服器这一两年很红啊，因为 AI server 的关系哦，大家 NVIDIA 很火热。可是呢，做传统的伺服器这一边的厂商就会被挤压到了。那最近呢，有一家公司叫信华，他就出来讲了，传统的伺服器可能成长幅度，他有点下修了。那他现在修正到就是今年大概single digit YY 的成长，那这对市场影响就很大了。那我看这一两天其实股价跌得蛮重，有投资人问我说，那信华还可以继续空吗？他们如果做一些空方避险的标的，把信华纳进去，我是个人这么认为啦，因为有那么多股票可以买， 展望好的你还有很多可以选，那为什么要放一家会去展望目前看起来比较有一些风险的个股？所以我认为新华其实应该还没有跌完，所以有投资人问我是否继续空，那我是觉得你可以把它放作一个避险的标的。有收听我这个 podcast 的朋友其实可以在 Google 上面查一下我的平台哦。我平常时候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制作这个 podcast， 偶尔讲一讲。然后我觉得今年2024年当然是我的目标，我希望把 podcast 做得比较完整一点，可是有时候还是会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要做这些动作我必须要做一些准备。那很多东西呢我想要临时说或者是写的比较深入的，我都会放在我的九等观察平台上面，所以你 Google 一下说九等观察，基本上就可以看到我那个平台，它是一个文字叙述，但当然我的 podcast 也会放在上面提供连结。那有一些酒粉呢他们会在留言上面给我一些鼓励或者是有一些问题，那我尽可能的我如果知道我也都会在上面回答，或者是很多人是透过私讯写 email 给我，然后我再回复给他们这样子，或者是在 podcast 上面做一些说明。那我觉得那个平台其实我已经做了3年多了，所以是一个很多东西可以在上面分享，那我觉得很不错。你们只要输入你们的 email， 那随时就是大概每一个礼拜都有2到3篇的一些投资观察，那一些哲学，一些生活上面需要知道的，或市场上面投资市场上面需要知道的东西都会分享在上面。那接下来我想讲到一个所谓的 AI 产业在蓬勃发展之后，下一个可能会被提起来一家公司，星星电子。这家公司其实我在之前九等观察平台上面也有提到，那我也写的比较详细，只是说大家在平台上面用看的可能我写了一些技术上面的东西，还有一些比较专有名词大家看的比较痛苦一点。那我想借着这个用讲的嘛，那稍微提的比较简单一些。那大家都知道说现在 AI 需求量很大，但是唯一的障碍点就是在台积电的 CoWoS 产能不足。 CoWoS 是什么东西？它是一个晶片堆叠的一个封包技术，就是把主要晶片呢包在一起，让它的效能跟省电效率更好。那这种东西其实台积电的技术最高啦，所以现在市场上面 NVIDIA AMD 这些基本上都在等台积电才能开出来。那这一部分呢就影响到整个产业链，它目前即便有能力生产，可是因为最上游的这个晶片没有办法出来，所以整个市场上面还是在去年第四季今年第一季的时候你看广达伟创他们基本上的营收都没有冲出来，那主要就是这个原因，没有晶片嘛，那它要生产什么？那这个晶片这个 CoWoS 技术一旦比较舒缓的放量之后呢，谁的受益度最大呢？我觉得应该是有能力制造高阶传统 PCB 产能的星星电子。怎么说呢？我们先回到这个有一个3个名词大家大概注意一下。第一个是 UBB， 就是 UBB 主板。 UBB 是什么东西？就是 Universal Baseboard，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像 motherboard 一样主机板，那这个东西是承载所有的 AI 晶片在上面。那 AI 晶片下面还有一个扣件是加速模组，那这个加速模组呢市场上面是叫它叫 OAM， 它有一串很长的英文 Open Compute Project Accelerate Module， 我觉得看了我都晕了。那基本上我要大家记住，就是AI 伺服器有8颗 AI 晶片，那每一颗 AI 晶片下面就会扣一个加速晶片 OAM 加速模组。那在下面呢就是它所谓的主机板，就是所谓的 UBB 主板那在连接所有 OAM 跟晶片处理器上面还有一个叫 switchboard， 它这个是一个连接的东西。那回到这个东西我要提到不是那么好记的技术名词主要原因是在于星星电子它的传统高阶 PCB 的产能呢有机会做到 UBB 主板。那因为主板很大嘛，所以他们的营收呢不管载板或者是 PCB 传统板，他们的营收跟获利都是以他们的板材大小跟层数是加成上去的，越大的板材 就是他们的营收人认列的更多更贵，毛利更好。所以目前为止只要台积电的 CoWoS 放量之后呢，新兴电子一旦接到了 UBB 主板的生意，那可是完全 不同于现在只有出现 ABF 载板 BT 载板或者是一些中低阶传统伺服器的PCB 板可以相提并论的。 AI 相关的东西占新兴电子其实还是偏低啦，只有个位数字而已，对它的影响不高。只是未来一旦加入这个产线之后呢，它的营收跟获利能力就会增加。所以我觉得今年2024年全球 AI 伺服器市场估计量约55万台这大概是基于这两年 CoWoS 能给多少矽晶片的量来估算。所以一旦全年台积电的 CoWoS 产能能出到300万片，那我觉得市场上面基本上产能就会稍微舒缓一些，那2024年也有机会达到55万台。那这个东西会关系到说一旦产能出来之后，这些 UBB 主板就不是只有几家公司在做而已，那可能就会有更多家。那 UBB 呢，目前是南子电旗下大陆转投资叫沪电，还有一家韩国公司叫 ISU， 美国公司叫 TTM。 现在呢台厂的金像电跟星星也跟着这个潮流跟着拿到订单。那金像电本来就是在 server 端比较中高阶的 PCB 琢磨很深，那星星可能有机会大到下，尤其星星是一个全球最大载板公司它的产线如果拿得到这些订单的话，它未来成长幅度一定更高。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说，未来如果你听到说为什么星星载板啊，还有什么OMM UBB 什么东西，有一些名词搞你有点混乱，你记住我一点，就是你知道这些公司在做什么，你知道这些为什么它能切入这个领域，那你未来在投资方向上面你就抓得到时间点，即便市场上面还没有买单，你也相同有信心。至于说为什么现在星星没有什么股价没有什么表现，我觉得是因为大家把它的领域范畴都是归纳在 ABF 载板，那它跟南电啊、景硕啊，这些都是属于载板类的。那载板类在过去几年比较相对比较成熟之后，他们的评价就被局限住了。所以如果跨入 AI 的领域的话，那我觉得星星它的毛利率跟它的获利能力未来是蛮有期待度的。那现在它的股价基本上我觉得不贵啦，就是卡在这个阶段。那这个礼拜呢，其实也蛮有趣的它有一天突然价量齐扬了，那我觉得市场上面对星星可能有一些期待。那等到第二季的时候，如果它真的有所表现的话，那 我相信它的股价可能会有另一波的成长幅度。那提供给大家参考。那很多东西其实比较详细的都写在我的九等观察里面，你们也可以上去在 Google 上面打九等观察，你大概就可以看得到我那个平台。那你只要输入 email，基本上每个礼拜有一到三篇的文章啦、观察啦，或市场上面的动态，或一些个股的分析就会随着你们 email 发到你们 email 信箱里面。那就这样子，感谢大家的收听啦。